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2回。悦来客栈的老板是一名50来岁的干瘦老头，在小城中呢略有姿才。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啊，身体疲倦的他搂着刚刚娶回家不到一年的小妾，在香甜至极地酣睡着。但是突然之间，他隐隐觉得一丝寒风从身上吹过，冰寒至极，不禁机灵一下子惊醒了过来。结果睁开双眼之后，客栈老板顿时出了一身的冷汗，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就站在床头前，一对闪闪发亮的眼睛正冷冷地瞅着他。你，他刚要大声地呼叫什么，是声音没办法出来了。不要出声，虽然客栈内没有一个修士，我也不想惊动他人，你先看看此物再说。人影一抬手，一把银光闪闪的钥匙出现在了客栈老板的眼前。这客栈的老板一见银色的钥匙，身形一震，整个人顿时放松了下来，这目中反露出了惊喜之色。而这个人影自然就是潜入此地的韩立。客栈老板呢，急忙跳下了床，用手比划着，支支吾吾的想说些什么，但是嘴里边仍然是没有办法发出一丁点的声音。韩立微微一笑，一抬手啊，一道银丝从他的喉咙上射回，落入到了手中，正是一根纤细如丝的银针呢。能否让在下再检验一下那把钥匙？客栈老板咳嗽了几声，终于恢复了言语能力。韩立一声不出啊，直接将钥匙扔给了对方。老板接过了银钥匙，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好大一会儿，这才脸现恭敬之色，双手把钥匙奉还给了韩立，同时啊，深施一礼说道：你是大少爷吧？你已经验过了钥匙，还有什么疑问吗？韩立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淡淡地说道：啊，没事儿。既然少爷能够找到老奴并有此钥匙，自然身份不假，只是嘛……老板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下身后的小妾。放心吧，在弄行李以前，我就已经施法让其昏迷了过去，你就是在他耳朵边大声地喊，他也听不到任何东西的。韩立目光一闪，神色不变地说道：哦，这就好。家主一连数年没人联系老奴，老奴是个凡人，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更不敢乱打听，生怕招惹其他修士的注意。这如今少爷带了钥匙来，老奴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要不是听家主说少爷下次来会换个模样的，老奴还真不敢随便相认呢。客栈老板老老实实地说道：冯家的确出了一些事情，所以我这次要开启秘窟，需要取一些东西出来。秘窟的地址除了家主知道之外，应该有备份的地图保存在你这里才对，去拿给我吧。韩立也没有客气，直接用吩咐的口气说道：是，既然有秘窟钥匙，少爷自然有资格打开秘窟的。哦，请少爷稍后。客栈老板丝毫怀疑没有的说道，随后七手八脚的套上了几件衣服，就带着韩立呢走出了这间屋子，直奔客栈后院而去。结果呢，在后院一个不起眼的墙角的地方，客栈老板随手找了一个铁锄头，一阵乱刨之后，再用双手一阵小心的摸索，抽出了一个看似普通的青砖出来，这才擦了擦汗，转身过来。 这秘库地址就被封印在此物当中，上面有禁制，老奴是无法打开的，这也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少爷应该有办法吧。老者将青砖递给了韩立，迟疑地说道，这个当然，我自然有办法，另外我取走了此物，你也不用留在此城了，马上远走他乡，隐姓埋名。韩立接过了青砖，瞅了几眼之后，似乎确认了此物的真假，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神色一正，吩咐道，这么说冯家真的出事了，少爷放心，我数日之内就立刻离开此地，不会让少爷的事情走漏半点消息的。客栈老板神色一暗，一口答应，你知道其中的厉害就行啊，看在你对冯家忠心耿耿的份上，这丹药你拿去吧，虽然你是个凡人，但服用此丹药仍可以让你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韩立将青砖收起，再看了两眼那黯然失色的老头，神色一动，突然一翻手啊，一个青色小瓶出现在了手中，递给了老者。哎呦，多谢少爷赏赐。客栈老板先是一呆，随即脸上出现了喜色。好了，我还有事，现在就要走了，你自己呢，好自为之吧。韩立摆了摆手，面无表情地说道，随后在客栈老板的面前，青色霞光一闪，人骤然之间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老头吓了一跳啊，四下寻觅了好一会儿，终于确认这韩立已经离去，这才低下头，愣愣地看了看手中的药瓶，半晌之后，他长叹了一口气。韩立一离开客栈，立刻飞离了小城，在附近随便找了一处无名荒山之后，人就玉气落下，接着那手掌一翻，那块青砖就浮现在了手中，一只手将此砖托起，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另一只手伸出指尖，指尖处青光闪动，轻轻地点在了砖面上，顿时一层白的灵光如同波纹一般的荡漾开来，韩立脸上笑容一展，点了点头，这块青砖据冯枕所说，倒也不是一件普通的东西，而是一种类似储物袋的法器，不过此物必须有一套专门的法诀开启，要是用蛮力强行打开的话，存在其中的东西就会立刻化为灰烬的。韩立自然从临死前的冯枕的口中得到了口诀，当即呢，一阵低低的咒语声传出，一张口，一团含有符文闪动的青光就从口中喷出，正好啊，击到了青砖上，照在其上，随之是单手掐诀，往砖四角飞快地用手指各点一下，砰的一声轻响，青砖表面出现出了一个圆形孔洞出来，黑乎乎的。韩立没有贸然伸手进去，而是用手一拍青砖的底部，顿时呢，霞光晃动，从孔洞中自行飞出两物来，一个是数寸大小的玉简，一叠捆扎着整整齐齐的账簿式样的文书，单手一捞，将两样东西轻而易举地抓到了手中。将青砖收好后，韩立根本没看那叠文书，先抓住那玉简，将神识沉进里面。没有多久，韩立神情变得古怪起来，面容阴沉了下来。怎么，里面没有冯家秘库的地址？大眼神君看到韩立这般模样，不禁问道，不是，这里面的确有韩家秘库的地址，而且目标标注得很清楚。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将神识从玉简中出来之后，韩立缓缓说道，但是眉头却皱了起来， 那为何一副为难的样子？难道秘窟之地还有什么危险吗？ 大眼神君这个家伙，那不愧是活了近万年的怪物，略微一思量，立刻猜出了几分真相来。可能会遇到什么麻烦吧？这冯家密窟竟然建造在雪灵山脉的深处。韩立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面露一丝无奈呀。冯家怎么将密窟建在那里呀？难道不知道这山脉有些古怪，经常有修士失踪的吗？大眼神君也有一些诧异起来。谁知道呢？也许这地址是这位冯家先祖觉得越危险的地方越保险吧。韩立咧咧嘴，只能如此猜测了。既然冯家一直使用此密窟，这说明此地应该不会太过危险，又何必过于担心呢？啊，我说韩小子。
大眼神君呢，若有所思，慢悠悠地说道，
希望如此吧，都已经得到了地图，总不能因为这一点未知名的危险就放弃不去了。若是一切顺利，那当然好了。一天之后，我就能找到这个密窟了。
韩立自嘲地苦笑一声，如此说道。接着他将玉简收起，又随手将那文书拿起来，稍微地翻动了一下，口中轻咦了一声，嗯，这些是冯家在世俗界的一些资产的契约证明文书，数量还真不少啊，足可以富甲一方。
韩立一脸的意外，哎呦，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大晋世家和天南修仙家族有一点不同，就是将这世界啊看作寻常之事，不是和达官富豪交往为耻，甚至经常有散修主动前往投靠的。大晋地虽大，世俗凡人却比天南稠密多了，占据了大晋多半的地方，故而不少灵药灵石资源并非在荒无人烟之处，直接掌握在朝廷手中的。而天南则不同了，凡人世界占据的地域并没有多少，更多的还是荒野之地，天南修士自然无需和凡人打什么交道了。
大眼神君似乎对这些有些了解，给韩立点指道，
哦，这么说那大晋世俗王权控制如此多的修仙资源，其余的宗门会允许吗？
韩立有些不信。
不允许又怎么样啊？大晋可不是天南那样国家众多，而是从古至今就一直都是一个强权朝廷统治着凡人世界，即使修士再厉害，也总不能明目张胆地做出伤害凡人的事情，否则不要世俗世界做出什么反应，就是其他宗门势力也会趁机借题发挥的。现在的大朝廷其实已经是修仙界几大势力一番妥协之后的产物。我没记错的话，这些大势力好像有约定，任何宗门都不能明目张胆地对世俗朝廷施压，强迫其做什么，甚至为了保证世俗朝廷的威严，他们还特意允许官府直接招揽一些散修的。大皇族还可以培养一定数目的宫廷修士啊，当然了，这些修士的等阶和数量在那些大宗门冷眼观望之下不会让他们膨胀过头的。暗地里呢，各大势力为了多占据世俗界的修炼资源和人马，私底里也各显神通，交好一些王族和朝廷显贵，特别是那些郡守之类的一方大员，几乎都有大小宗门在背后活动的影子，而为了不让其他势力抓住把柄，这些事情啊大多让门下的世家出面的。就这样渐渐的，修仙世家在世俗界拥有了不少的资产的，这在大晋早已经是习以为常之事了。 不过嘛，这些东西如此小心地被放在此处，应该是和修炼资源有关的契约文书，这可是一个世家能否还延续下去的关键呐。
大眼神君一一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都向韩立说了。韩立听了这些话，心中大感惊讶呀，他摸了摸下巴，这些文书既然如此，为何会放到此处呢？难道那位冯家主在出事前就已经觉出不妥，特意留下后手吗？韩立只能如此的猜测起来。
哎，可能吧。哎呀，行了，不过这些和咱们没关系，无需考虑其中的古怪。我看呐，还是赶快找到冯家秘窟，看看里面有没有佛门功法能解除你身上的煞气吧。
大眼神君不以为然地说道。
对，前辈说的也是啊。
韩立微微一笑，将手中的这叠文书顺手放进了一个玉盒当中收了起来。辨清方向之后，他玉气冲天而起，直接向雪灵山脉飞遁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在雪灵山脉的地下墓穴，两名绿气罩体的人影直直地跪在三具石棺之前一动不动。忽然，从中间的一具石棺中飞射出两道绿芒，一闪即逝地射入了两道人影的头颅中。
去吧，将那个人杀掉，把宝物夺来。
石棺中传来一个男子森然的声音。两道人影二话没说，身形瞬间化为了两道绿光，在墓室中一个盘旋之后飞射而出，就不见了踪影。
好了，我已经将那名夺走金刚之人的模样送入了化身当中，再加上那件金刚罩中因短时间内还残存亡儿的一丝气息，只要那个人没有马上遁出关宁府去，他是插翅难飞的。
多谢父王。
一侧另一具石棺中传来了几声欢喜的结巴的声音。
哼，这一次的事情也就算了，下一次不要再自作主张了。
中间石棺中的男子哼了一声，
是，下次绝不会了。
结结巴巴的声音似乎有些畏惧的样子。中间的石棺再没有什么话语声传出，但是静静了一段时间之后，砰的一声响，中间石棺的盖直接飞出数丈远去。一个戴着王冠的人猛然从棺中坐起。
大王，您这是？
一个女子的声音诧异地从另一具石棺中传出。
时间差不多了，现在正是此脉阴气爆发之日，暂时离开墓室修为不会大降，正好前去助戈将军一臂之力，将另外几个世家中的麻烦人物全部处理掉。你们在我离去之后，将墓室所有的禁制打开，不要让外人侵入进来。
此人双目泛红，神色木然地说道。
是大王，大王要多加小心。
那女子犹豫了一下，叮嘱地说道。
爱妃放心，顶多两日一夜我就返回墓室了，那个时候就不会再轻易地外出了啊。
男子点了点头，阴阴的一笑，然后一抬腿，身形诡异的一闪之后到了石棺之外。晃动几下身影之后，男子一下子模糊起来，接着整个人影就化为了一团灰气，蓦然在原地消失不见了，竟不知道他是怎么离开的这间墓室。 而不久之后呢，这整个寂静的墓室中却突然响起了女子一声深深的叹息。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3回。